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6月24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伊朗核子武器研发的这个事情哦，加上这个国家呢经常在中东地区制造这个恐怖攻击，还有就是与我们的盟友以色列为敌这个事情，我们美国过去啊有多任的总统都是耿耿于怀的，从克林顿、小布希、奥巴马、拜登都曾经给伊朗这个国家画下许多的红线，但是伊朗呢是丝毫不在乎。那么这个情势啊，在这任的总统川普总统有了不一样的这个情势发展，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看到新闻，就是总统终于在上个周末他下定了决心炸毁了伊朗的核子研发基地。那么原本总统的说辞啊，他是要灭了这个伊朗的政权，但是呢后来他又改变了想法，认为觉得说伊朗的政权要不要被推翻是伊朗人民自己的事情。然后呢川普总统就宣布以色列跟伊朗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同意了停火，要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这两个国家好像打得不过瘾哦，这个世仇哦仍然没有办法完全停下来，还有这些零星的战斗在发生。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讨论一下这整件事情的发生，哇真的太戏剧化了。那么我们川普总统到底做得如何呢？他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够在中东取得和平呢？今天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介绍我们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Hello， 吴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是李安岳中医师。 Hello， 李中医师。
广瑜，各位听众朋友，吴先生大家好。
好，欢迎您来。来，我们先请这个吴兆峰先生好不好。上个周末总统下令去摧毁伊朗的核子武器研发中心，然后又宣布以色列与伊朗同意完全停火，这个战争已经发展到那个剧情真的是快得不得了，真的太抓马了。我想请教你哈，美国将近40年来多位总统都没有对伊朗下手，都只是这种不断的经济制裁再制裁，就到这一任总统这个川普立刻出手，来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是绝对支持的，因为我们想想看，您刚才讲得非常清楚，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总统都没有下重手，尽管这个伊朗呢，他一直在违背这样子的一个核协议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他还是美国总统还是尽量是以这个所谓的胁迫外交啊，或者说你怎么去讲也好，反正就是希望用谈判的方式，用去制衡的方式呢来让他们就范。但是很明显的，伊朗他们不仅没有去配合这个国际间的反核扩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他们还变本加厉，继续他们这个铀浓缩等等这些做法，已经现在已经快到了真正能够做出来核弹的一个技术了。所以这样子的种种呢，伊朗它不是只有在做它的核能的这样子的一个武器而已，它对其他周遭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等等，都有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今天做出这样的举动呢，就是它没有办法继续冷下去了。你今天这几十个就过去这几十年来，这些总统们他们一直期待的就是在美国引导之下，这联合国呢，还有以规则为原则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呢，能够继续运作。但是如果有这样的害群之马，像伊朗这样子，他偏偏就不听你的话，他偏偏就不去配合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你只好必须要下重手，让他不能够继续误判，让他必须要乖起来，就像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子一样。那今天如果我们纵容这样的小孩子继续下去，小时候他偷钱，长大偷牛，伊朗过要真正拿到这样子的一个核武器的话，你想想看哦，伊朗他把以色列说成什么？他把以色列说成一个大妖魔，他把美国说成大撒旦。他们是这样子一个非常仇恨然后非常极端的一个国家，拿上核弹之后呢，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情。所以今天美国下重手，派这个在那个什么轰炸机 B2 轰炸机过去的， 在没有去攻击住宅，没有攻击平民，只针对精准打击这些核设施的情况之下呢，解决了危机，所以我觉得是绝对支持。
OK， 好，来这个李安岳中医师，相同的问题，四十多年来，将近四十年啦，就是这么多的总统，通常对这个伊朗都是制裁再制裁，经济制裁或者是围堵干嘛的。好了，到了这一任的总统川普终于出手了，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刚才这个您也听到了吴兆峰先生讲说，这个我们忍到极点了 ，OK， 再忍下去就是纵容了。来，你的看法？
我想不只是我的看法，美国人民跟全世界人民都会支持这个做法，因为像伊朗的国家，他会做出什么事情不晓得，他可以说要针对以色列，他可以针对哪个人，我看不顺眼，我就给他丢一个。所以我想全世界人都支持美国这总统川普总统这次的行动，要摧毁那个他的核子的那个设施。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次这样子做的话，你认为全民应该也要支持他吗？
美国的老百姓大多数都会支持的。
OK， 那你
我也是支持的。
OK， 你也是支持的。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想请教你，就说因为伊朗这个国家把我们美国当成敌人哦，天天喊说要杀死我们美国人，过去也对我们做出很多恐怖行动的一些事情。那么昨天总统宣布以色列与伊朗都同意完全停火了，但是双方仍然出现零星的军事冲突，没有办法完全停下来。那么总统川普今天新闻就是他爆粗口国骂 OK，他认为觉得说这两个国家完全违反了停火协议。你认为你怎么看总统的表现？你认为总统这一炸，中东的和平能够出现吗？您的看法？来，李安岳中医师。
川普总统他本身就是一个生意人嘛，他所有的作风都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变来变去嘛。他把伊朗打得这么狠呢，他认为应该是毁他的那个设施啊。那以色列呢，也不需要再火上添油啊，所以希望他们遵循和谈的协议去停火。他这样做，我觉得是对的。
对，但是你认为中东能够有和平的出现吗？这是我的问题。
我想不会啊。
为什么？
你看看，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仇已经结下去了。如果会和平，以前多少任的总统什么星际之路都用过嘛，有没有解决跟以色列的问题？没有啦，就是大的解决了，小的还在零零星星你来我往，我想不会这么简单就解决了。
OK， 好，来这个吴兆峰先生，相同的问题，你认为呢？总统这么一炸，中东到底能不能够出现和平呢？刚才你也听到了李安岳中医师讲说不会吧，这个仇结得越来越深了，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伊朗他的政权到底何时要倒台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伊朗过去跟以色列、跟美国曾经有非常友好过啊，尤其是1948年到1979年所谓的巴列维王朝的时候，伊朗他那时候竟然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之一。你要想象，在那时候我们记得以色列刚立国的时候多凄惨。巴勒斯坦还有其他的这些中东国家呢，因为仇视犹太人，所以他们群体起来一直攻击这个以色列。但是呢，大家都不愿意承认以色列，伊朗竟然是唯一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之一。不管这样子哦，而且他们友好合作方面，伊朗还提供给以色列石油，两边有经济情报方面的那个军事合作。什么事情改变了呢？就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整个全部都变了。这个新的伊斯兰共和国，他们革命成功之后呢，就开始把以色列当作是一个非法政权，是一个锡安主义的敌人。然后呢，支持不只是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变成大炸弹。所以呢，这个完全是个政权的问题，并不是伊朗跟以色列两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今天如果伊朗的政权他继续持续下去，继续把人民洗脑成一个充满仇恨的一个民族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和平。所以今天下重手的原因，也是因为要让这些人民知道说，今天你们所谓的最高领袖，他们伊朗的政权结构最高的那个叫做 Supreme Leader， 总统还是最大的，是最高领袖最大。 那这个最高领袖他的权力凌驾一切，所以他可以把这些人洗脑成反美反以色列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今天如果他这个政权结构倒台了，我们恢复到以前第九年前那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关系的话，那当然会有和平啊。你看像这一次川普他去中东访问的时候，拜访这么多国家，甚至连卡达都送给他一个那个飞机。那所以呢，这其实中东是可以跟美国合作，是可以跟美国和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政权要能够接受美国政府来跟他们做交流， okay. 以色列跟交流。
来，这个林安岳中医师，中东到底能不能够出现和平？这么一炸下去的话，刚才你认为觉得说这仇已经结下了，这个吴兆峰先生讲说仇啊。这个仇基本上就是伊朗这个政权的问题，这个政权不倒的话，永远都在中东会作乱。你的看法呢？
这个事情就化明为暗，化整为零，这个仇恨会一直在继续下去，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不会结束的。今天把这个政权推倒了啊，并不表示仇恨的人就不在了，他们只是化明为暗，都钻到地下去了。他只是化整为零，今天支持一个这样的恐怖事件，明天又做另外一件奇奇怪怪的，让你永不安宁。所以我觉得中东啊，就是没完没了的，因为他们这个宗教的仇恨啊，已经几千年啊结下来了，到今天都不得解决。
OK， 好，来，这个吴兆峰先生，刚才这个李安岳中医师认为觉得说，中东的事情其实基本上你今天就算是这个政权把它给灭了，把它给推倒了，把它给改变了，但是问题是这个永远都没有完没有了，因为中东它就是有它独特的文化，它打仗它打了这么多年，基本上我们美国也没拿它没辙，就是很多的事情基本上不是用我们美国的想法，然后他们中东的想法就会和平下去。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这个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哦。我们想看看中国历史，过去元朝的时候呢，蒙古怎么样对付汉人的？那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讲这个吃月饼杀鞑子的故事？那时候我相信汉人对这蒙古人的仇恨呢，是远超过现在可能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仇恨，或是美国跟伊朗。那但是到几百年后的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看到中国人到处去杀蒙古人吗？或是蒙古人他们对汉人还是一样的这样仇恨吗？没有，那是因为政权改变了，他们的制度也改变了，今天会有新的敌人，会有新的制度，会有新的挑战。所以我相信如果伊朗他的政权能够改变，可以更民主化的话，可以开始用开放的态度去对待邻国。就像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美国这些波斯人呢，他们常常在去诉求这民主的改革，他们痛恨这个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伊朗的政府呢对人民的洗脑，还有对那个民主的这样子的迫害。我们相信如果这个伊朗政权倒台的话呢，那今天有可能，如果今天倒台的话，你有可能从今天开始，伊朗人会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待他的国家，他们后代又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待。
Okay.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政权必须要改变。
OK， 李安岳中医师，你同意吗？政权改变了，这个所有的事情也就会有一些改变了。你的看法？
我觉得文化不一样。就先讲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当时民国成立以后，在中国的满洲人几乎是被杀光的，哎，那后来再搬回北京的，都是从长城以外这些满洲人进来的。那在这今天讲到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比较能包容的啊，当时的恨结了以后，慢慢就融合了。可是西方的文化不是这样子的，它跟我们中国的文化，这种孔子的文化、孟子的文化，它是不一样的。它很强调他自己，它很强调他自己的利益啊，它有仇恨，它会记在心里的，它没有融合的。所以文化不一样，我觉得不能说我们以前元朝怎么样？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们能够包容的，西方的文化不行的。
Okay.
你看，再讲美国本土，我们华人在美国已经移民了至少有280年了。可是你看看那些老移民在美国七代八代，问问他们， 他对美国，今天美国他们对他的感觉怎么样，他们还是觉得没有被包容，没有被融入，所以文化不一样，我是觉得这个问题不会解决。
okay.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要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讲这一次总统用了一个精准打击快闪的处理方式啊，那没有将战事扩大，打完了就走了。那么我想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说这给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法。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汉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川普精准打击伊朗，那么这件事情一路发展过来，你觉得呢？你有什么样的感想，以及你认为总统做得如何呢？待会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第二位是李安岳中医师。好，我们接下来请李安岳中医师啊，川普总统摧毁这个伊朗的核子设施之后啊，他并没有将战事扩大，他打完就走，而且也没有想要摧毁这个伊朗的政权，因为之前他是有这个意思的，他想要灭了伊朗的政权，但是呢现在他又觉得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伊朗人民的事情。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中东的卡达军事基地也被这个伊朗发射了长程导弹哦，但是OK，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是只是有一点侮辱性吧。然后我们的总统也没还手，然后我们总统还是一样，就是以目前的状况就是要和谈，大家都不要再打了。然后他用这种精准打击快闪的处理方式，你觉得呢？给你什么样的看法？您的意见？
我觉得军法上有一句话，兵贵胜不贵久，他这次精准打击伊朗是要摧毁他的设施，所以他用了最新的炸弹来做这个军事的这个突袭，所以精准打击啊，可以说是美国还也好，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观察，因为他用的东西啊，那种专地的这种炸弹啊，是从来没有用过的啊，所以美国也想试试看管不管用啊，怕打不到啊，是一个福尔多基地啊，他连续对他炸了12枚，所以精准打击是今天全世界的一个看板啊。那我相信啊，所有的军事专家都会知道，传统的打法已经不管用了，以后要开启战装不是这么容易，没有把握最好不要轻易动。
李安岳中医师，其实我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说上一次在拜登时期，我们美军在中东撤军的时候相当狼狈啊，美军里面还有人因此丧命啊，这个画面在全世界都吓了一大跳啊。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他这个出兵打的，也不是出兵啊，说错了，他就是精准打击伊朗，然后这个飞机飞到伊朗的领空，伊朗都不知道，我们飞过去如入无人之地啊。那么这个军事行动到底可不可以重建我们美国的形象，让世界看到我们就知道说 OK， 我们美国不是像上次中东撤军的，就是我们在撤军的时候那么狼狈的样子，这是我的意见啦，你的看法呢？
对，美国是不愿意再出兵了，因为出人是会死人的，所以他用他的高科技啊，他以前犯的错误啊就不会再犯了，他用高科技来打伊朗。那在这个 B2 出动之前，以色列已经帮他扫了一波，他自己再扫一波，确定他的雷达系统、他的防空飞弹系统无还手之力，所以他特别选一个伊朗在一个长夜的晚上，也就是月光很微弱的晚上，这 B52 飞来啊，因为它是一个隐形机嘛，它雷达测不到啊， 它的防空系统也没办法发射飞弹，所以就狠狠的炸了它一下。所以我想这次美国的这个做法哈、啊，也是根据过去的教训的、啊，速战速决。
OK， 好，来这个吴兆峰先生，相同的问题，你的看法呢？对于这种精准快闪的打法，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这一次的军事行动能不能够重建我们的形象，给世界展现我们的军事能力？因为这一次我们去伊朗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直接飞进去 ，OK， 他们的空军基本上都没有发现。来，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先讲结论呢、啊。我们先看联合国对这个态度怎么样了？联合国呢，最近在这个伊朗跟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呢，马上就出来肯定这个停火协议。那很明显的就是说，今天川普他所做这样的行动呢，精准打击之后呢，所带来的，虽然说很多的那个专家他们还是认为说，你这顶多只是让这个伊朗的核能力受到这个几个月的延迟，毁灭程度有限，他们还是有那个能力继续在死灰复燃的做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伊朗已经怕到了，他们只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呢，就是跟以色列、跟伊朗那边都开始有这样子一个停火的这样子一个沟通，之后呢，两边也停火，所以联合国给予他的肯定，这个显示出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国家，不管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还有其他什么什么其他的国家，都想要当个和事佬，因为这表示出你的影响力嘛。那但是真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呢，只有谁？目前来看的话呢，全世界的强权里面，只有美国有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愿意在需要出手的时候他就下重手，他不会跟扭扭捏捏。我们看过去中国，我们看过去俄罗斯，他们在这些冲突里面都想要说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当个 broker 这样子，然后让你们有办法得到和平。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只要出一手，就可以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两边都停下来，以色列甚至还感谢美国他们出手这样帮忙。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呢，虽然说刚开始这样子的攻击有一点强硬，但是之后人家就会感受到以色列跟伊朗停火之后呢，就会有比较有序性的一个和平。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之后呢，不可能只是出一次之后呢以后就不继续追踪这个伊朗他们的态度。伊朗从过去几十年来就是一个常常违背条约、违背那个诺言的一个国家，所以呢美国会继续追踪他，以色列也会继续追踪他，然后到最后他完全就范为止。
OK， 来这个李安岳中医师，伊朗的核能力到底有没有被摧毁，也是这一次被这个很多媒体正在讨论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炸这个伊朗，周边的国家都很平静啊，并没有去帮伊朗的样子，感觉都是表现凉凉的，就是等着看你被炸的样子。这个中东国家是不是就等着我们去灭了伊朗的核设施啊？你的看法？
中东这些国家因为对这个伊朗的这些支持的这些恐怖分子啊也很头痛，虽然他们那个宗教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的那个血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中东这些国家呢对伊朗的事情他们是袖手旁观啊。那甚至伊朗的飞弹打到以色列的时候，中间还有其他国家帮忙他打这些无人机跟飞弹，这表示他们在态度上不支持他嘛。
嗯，
那科梅尼这是一个很顽固的宗教领袖啊，他的如果他的政权不会摧毁，他不会换掉，他还会继续支持恐怖分子在捣乱的。
OK。所以这个核能力，你认为就算是我们美国现在拿掉了一部分，也许它会死灰复燃。好，了解。来这个吴兆峰先生，你的看法呢？天底下没有什么100%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做了精准的打击，但是问题是这个很多的核能力伊朗搞不好藏起来了，你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必须要一直去跟踪他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中东其实是有复杂的地方。你看伊朗，他其实敌对的国家有很多啊，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他就是一个宿敌。为什么呢？因为两边宗教方面非常不一样嘛。沙烏地阿拉伯他是属于的苏尼那边的派系，然后呢，伊朗还是什叶派。 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回教的这个争夺战呢，就是这两个大国在那边争取。然后再来以色列，当然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现在跟伊朗关系非常不好，我们才两边的互相的丢导弹，然后丢飞弹，所以呢，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办法那个非常那个和平相处。那当然巴林也是跟沙烏地阿拉伯一样的立场，就是不喜欢伊朗在他的国内里面呢去煽动这什叶派团体来造成动乱。那阿联酋那更不用讲了，也是跟伊朗的虽然是维持贸易的，但是两边的影响力方面都有争夺。所以那现在伊朗他们大家都怕，伊朗如果今天被打了之后他还不乖，他只是暂时争取了一点时间喘息的空间，那个等于等到他们有那个能力去真正把这个在美国不注意的情况之下呢，把这个核能力带回来的话呢，又会造成大家的那个困扰。所以呢，我想每个国家呢对伊朗呢都是处于一个谨慎但敌对的态度。
OK， 好，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这个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川普总统的这个精准打击啊，打击伊朗这件事情一路这个发展下来，真的快得不得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呢？我们的总统做得如何？这件事情中东能够取得和平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川普精准打击伊朗。那么这件事情一路发展下来，现在双方这个都认为要达成和平协议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认为我们的总统做得如何？以及这个和平到底能不能够出现呢？还是你认为大家只是忍住看着吧，下一次又要来了。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派了我们的 B2 轰炸机，这个带了很大的一个炸弹去炸掉他们的那个核子设施啊。你觉得呢？可不可以重建我们美国的形象，展现给世界我们的军事能力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为什么要放在这个焦点呢？因为上一次在中东撤军的时候我们非常狼狈，这个后来现在换了新的政权以后，然后在这个精准打击伊朗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重建我们国家的形象，或者是展现我们的能力，以及到底能不能够获得和平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焦点。好，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吴兆峰先生。好，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你认为中东的和平这一炸是不是就能够迎来了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Hello，
嘿、hey ，
我觉得炸是很好的，炸得很好。
OK， 然后呢？你觉得炸完以后有和平吗？这是我的问题啊。
和平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把哈梅内伊除掉的话，那就是放火归山了、啊，那就是后患无穷。因为他们喘过气来以后，你这个炸了，据说也没有炸到这个那个滤芯机啊，只是伤了些皮毛，地面上的东西，实际上没有炸到里边的，因为联合国也没发现有什么核污染，所以说，如果就此罢休的话，那就将会前功尽弃。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继续打下去啊？你这是你的想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哈梅内伊彻底铲除，就像铲除萨达姆一样，
哇，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
你就是要灭了这个国家的政权嘛，是吧？
不是灭掉这个民族，而是灭掉哈梅内伊他们这个神
政权呢？
政权
？OK 啊？对啊，对啊，我就说的是政权嘛，你要灭掉政权，你让他改朝换代是吗？
改朝换代不是说要灭掉伊朗人民啊？
那当然，是他的政权，我一直强调政权，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的意思就是跟你一样啊。
Okay. 好，好，没问题。所以你认为这个和平现在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但是换汤不换药，人不换，政权不换，永远都还在，是这个意思是吗？
就是不能就此罢休，要漓江声涌，醉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OK， 好，人家说穷寇莫追，你说 no 追，追到底。好，行，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看您的看法。
Hello， 哎，你好，广宇，晚上好。
好，
这次呢，还是那句话，美国的空军没得说 ，number one，
嗯，
世界第一，
嗯，
对吧？展示了我们美国的雄厚的军事实力，
okay.
尤其是空军这一方面，
okay.
没得说。
OK，
但是川普还是在作秀。
嗯，
那些重要的轴，那的这些，那就是原子弹的半成品的东西，
嗯，
已经给他们搬走了。也就是说，从历届总统到现在年过来已经30多年了。
对，
你说伊朗会还没有研制出原子弹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Okay.
换任何人都知道，30多年了，
嗯，
会没有原子弹在手吧？就是还没有用和不用的这个，还没有哪个疯子出来。但是伊朗它是神权控制的，
是
这些神棍。现在哈梅内伊后面也有接班人啦，什么什么前面的那个他的那个他们那个什么莫什么。
我忘了他们，我都记不住。我
对呀、啊，对呀、啊，
来，
反正是他们的子子孙孙了，都会接班了，就像共产党的官二代一样了。
对，我们不讲共产党行吗？我想中东，我现在问你，这一炸能不能够炸出一个和平来？你觉得呢？
我反问一句，你觉得呢？可能吗？
我不知道、啊。
问你，
我不知道。
不可能，
不可能，
百年的恩仇会这样结束了？哎呦喂，川普是做了个秀啊，他又能吹了。
OK，OK， 所以你认为不可能这一炸，就这样吧。OK， 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嘛。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哎，广宇啊，
是，
哎，你好，
好，
这一次精准打击，首先打出了美国军队的军威，
嗯，
就是说美国军队在世界称王称霸。
嗯嗯，
用实际行动向世界人民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打能够打得你，所以我说打出了军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为以后控制中东和平产生了巨大的这个威慑作用。以前伊拉克号称这样在那里弄平了，现在就是最后一个是伊朗，一旦伊朗的核设施得到彻底的摧毁，
嗯，
不产生新的核武器，在中东地区就可以得到长久的和平。
OK，
中间还有一点过程。
OK，
谢谢。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看中东的地图，现在还有哪几个国家跟我们美国是为敌的？差不多都被我们一一铲平了，这是你的意思是吗？所以最后一块拼图就是伊朗，所以你认为只要时间问题 ，OK， 就是时间问题而已，一定会和平到来，这个没问题，就只剩他这块拼图了。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大家好，有一句话说。You win the battle doesn't mean you win the war. OK， 战术是打赢了以后，你战略还有很长一段路走。他这个国家政教合一啊，你没有办法把破除他政教合一的那个 system 哈、啊，永远没解。就好像你讲我们西藏什么政教合一，就是他那个教宗教领袖啊，
okay.
跟那个政治挂钩。
来，你认为呢？这一炸，中东到底能不能够未来出现和平？你觉得呢？
只是暂时的和平，给他一个 break。
OK，
过几年以后啊，又新的方向出来以后啊，又是这个要征服，而且再过几年啊
，OK。
每一个方政治人物都有变化。
OK， 好，所以你认为就是什么？野草铲不尽，春风吹又生嘛，是不是？他这一次，他这个国家基本上政教合一，就是他本质不改变，基本上就跟我们美国卯上了，就是反正就是要杀个你死我活。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哈。来，你好，你觉得呢？
哎，你好，关宇啊。
嘿，有和平吗？这一炸？
这一炸呀，
关键是就是传，按传统的话应该没问题。他说炸全炸完了，炸毁了，就是归零了，一切都结束了。
嗯，
当时那个伊朗呢，他这个说什么也没炸到，我把核物和原料都搬走了。
嗯，
这个东西可能成为一个千古疑案，谁也不知道炸到和没炸到，现在都在这推测。反正那个山上那个窝坑是挺深的，我估计是有可能能炸到的，但是没法说。要真炸到了，真炸完了，那肯定是和平。那炸完了，炸设备都炸毁了，那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个东西。但是来讲啊，总归说这一炸呀，还是管事儿的。这个威慑作用是存在的。
嗯 ，OK。
哎，
就是目前来讲，你觉得这一炸，应该大家都会冷静一下。这个是炮弹的威力，不管它这个什么浓缩铀到底怎么样，或者它核子武器怎么样，但是炸了暂时的和平应该是可以迎来的，这是你的看法对吧？
对，它这个东西这一炸呀哈，也不是光代表美国，就代表这个世界上你这个核武器不能任何一个国家不能随便制造。
嗯，
你要制造以后，
嗯，
那有可能就去砸你去，你知道吗？砸了你。虽然说这个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也是抗议谴责，但是来讲他们是。为心理是说实在的，不愿意别的国家核扩散的，这个东西是世界的一个大同问题。
是，我觉得中国跟俄国他们在发表声明的时候，基本上很多人看了以后就是说，这个是他的道义，但是他心里想什么的，很多人都很清楚啊。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哎呀，他下尿就有和平的嘛，你没看他要打美国的基地，还事先通知美国，我要打你哪里啊？什么时候啊？这个就是怕美国生气嘛，但是他为了面子一定要做一个报复的行为，那可是他又怕美国生气，他已经吓坏了嘛，所以通知美，哎，我让我表演一下吧，你那个啊，让就这样结束吧。
所以你认为中东应该可以出现和平了是吗？
这个现在哈，这个新的和平，国际间的和平出现，但是一个新的战斗开始，就是他枪口要转进国内，因为他现在被那个
来，我们不要讲未来，我们就只讲这一点。我今天做了个什么事，然后就论现在的结果，不要讲到那种未来，我们还想去火星呢，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讲中东到底能不能够出现和平，可以吗
？OK， 谢谢。
OK， 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请讲。
哎，你好。
嗯，请讲。
啊，哎呀，这一炸出美军的军威来了。
哎呦。
起码就是可以挽回那个阿富汗撤军那个狼狈了。
OK，
还有展示了美国的科技啊。
OK，
也是领先世界。你看，他军方不是说发射了12枚，他的10到14枚那个地堡克星吗？
嗯嗯。
但是我们看那个卫星的图像，只看到6个洞。
嗯，
6个弹洞，也就是说它是2颗接力这样子
炸下去的，
专军去炸开来的。
嗯，
多么精准的科技啊！还有，这一炸，把美元的那个霸权给炸出来了。你看，
美元的霸权，
这就、
okay.
啊，这是美元，为什么美元可以称作是霸权呢？
嗯，
那就是。后面的军事力量来支撑的。
OK， 来，
美元，
等一下，重点是这里。OK， 我们不希望再打下去了。OK， 中东能不能够被这一炸，然后出现和平？这个是我的问题，你觉得呢？有没有可能？
啊，可能的，这你起码近期的和平事宜一定会有的。你看那所有他周边伊朗的周边那些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吭声。没有一个人说要帮他，而且倒过来还帮了美国和以色列拦截了他那些导弹。
Yeah, yeah, 可见伊朗这个国家在过去常常跟邻居吵架或者欺负邻居，所以这次他被我们美国揍的时候，邻居基本上都觉得说，感觉上啊，我的解读就是好像希望我们美国胖揍他，揍狠一点的感觉。我觉得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其他的国家就是希望我们下狠手了。好了，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嘿，你好，广宇。
好。
那个川普实际上很难的了，这个他没办法，不进快进快出， 就这样，他还遭到了弹劾。今天国会已经弹劾他了。
我没有过嘛，没有过啊，完全没有过啊，而且
没有过，对，
对
没有过。
嗯嗯，
所以国内的这个反对声浪很大。
嗯，
一般的来讲，要发动战争，你必须通过国会。
我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哈，就说发动战争要不要通过国会？我跟你讲哈，你看看上一任总统的做法跟这一任的总统的做法，就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地方有模糊空间哈。就是上一任总统也做了，但是问题是没有人说要去弹劾他，然后这一任做的时候就有人要弹劾他，这个里面有很多模糊空间，你知道吗？但是可讨论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中东能不能够出现和平？
暂时出现一个和平，但是哈梅内伊还在，他一定会反扑的。他现在可以蛰伏，
嗯，
你知道吗？但是他重整旗鼓的话，嗯、有一天他一定会反扑的。
哇！
我认为川普他做的是对的。前几届总统把美国本来是个猛虎，
嗯、
结果前几届总统把美国变成病猫了，奥巴马还送给伊朗17亿。
哦，对对，
吓成那样。
哦，对对对对对，也不是吓了，就是友好吧。
这不是吓呢，为什么给他钱呢？
哦，
这么一个恐怖组织，恐怖的国家，你应该主持正义啊。
我要友好有很多的方法嘛，就是说买通你，对不对？但是也可以用揍你，你知道吗？是有很多方法嘛。外交不是通常来讲都有好方法，但是你觉得说我们送钱给他们，你觉得你不能接受？
你不能，你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威武的国家，你这个威风上哪去了？为什么给人跪下了
？OK，OK，OK。我要你这样解，你这样。
这些总统包括什么拜登、奥巴马。就把本来是个猛虎，结果变成了病猫。
OK， 我
吓的。
OK， 好，听见了，谢谢。我要有些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我理解你的意思，说你比较你喜欢威武派的，你不喜欢这种鹰派的做法，或者是鸽派的做法，你就觉得说我就要威武派。OK， 别跟我讲大道理，够了。OK， 理解，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哎，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次美国炸这个什么伊朗啊，什么和平，就是一出闹剧。因为炸之前通知人家，后来伊朗报复也通知美国，双方演一场戏。而且呢，伊朗的这个核设施按说是有牌照的，因为它是授权联合国这个原子能机构授权，就是说有一个牌照，定期检查的。美国和以色列去炸就是反人类罪。
来，听我讲一句话哈，他当然他有牌照，但是问题是浓缩铀他一定要到一个程度。如果你要去核能发电，它是一个程度；如果你要发展另外一个就是原子弹，那个是百分之纯度要更高，所以你就发现它后面有很多部分它就不符合原子能的这个检查嘛。来，我现在问你的问题就是，请问一下，这一炸中东的和平能不能够出现？你的看法是什么？
肯定不会，
因为
我凭着热情是没有意义的。美国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这个重病缠身的恶霸，他这种炸也不是什么军事威力。中国在旁边笑着，我这技术太落后了。
对，我不见，我没有要做比较，我们就跟自己比，我没有要跟中国比。中国他也没参进来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你认为呢？能不能够展现我国的军事能力，重塑形象，以及有没有和平的可能？
我说是没法重塑形象，而且也没有和平的可能。如果没有中俄的介入，就恢复六方会谈才行。这个川普在2017年把那个合约撕毁了，他自己惹的祸自己擦吧，现在屁股擦不干净。而且广云，你应该让人把话讲完。你来，
您听我说，我希望能够控制在这个范围里，你知道吗？要不然的话，又会讲到中国的事情了。中国这次没炸吧，对不对？俄国也没炸，俄国有俄国的事嘛。我现在讲的就是我国总统现在怎么回事，您懂吗？所以我限制这个范围里面，不想把它牵得太远了。您明白吗？
我明白，就是说川普只是表演，因为国际政治的复杂程度远不是这么一个表演式的轰炸就能解决的，所以麻烦还会继续，这是我的观点，大家不信请看，继续看。
好， 请听下回分解，这个是您的意思是吧？可以，谢谢你。来，这个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不好意思，我先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总统的精准打击伊朗以及寻求中东和平，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吴兆峰先生。好，我们接下来呢，每一位特别来宾你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李安岳中医师，谢谢你40秒。
好，这次这个打击伊朗啊，对川普来讲是一个重整形象的好机会，因为啊，战争可以转移焦点。之前川普对于国内的关税战造成民间的焦虑啊，每天都是头版新闻。这次这个打击伊朗一下变成一个头版消息以后，所以注意力转移了，对他来讲是好事。那但我们以后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大家瞧的。
OK， 好，来这个吴兆峰先生，麻烦你。
好，这根据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PT 呢，这伊朗它是签署国，它有义务仅为和平用途发展核能，不能够发展核武，也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所谓的 IAEA 的监督，还要查核，然后也要申报所有这个核能相关的这个活动。但是伊朗长期以来因为建设这个非法的铀浓缩设施还有实验没有通报给 IAEA， 还研发武器化核能力，研究导弹搭载等等，这阻碍和拒绝 IAEA 全面去检查它。美国这次精准打击很明显就让全球看到自己国际协议呢需要有国家来落实，尤其一些所谓的国际强权啊，在 IAEA 已经确定说伊朗没有遵守规则，但是还是出一张嘴袖手旁观，纵容伊朗继续违规。所以这是美国不是针对伊朗人民，而是针对伊朗政府违反 NPT 的行为。美国的行为只在维护国际整体利益还有安全的情况下行使他们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所以这样子才可以让全世界看到说美国还在维护这规则与原则的世界。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李安岳中医师以及吴兆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了，谢谢，再见，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